谁是你一家之主？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你家，那个家可不可怕？我们很怕读这些的圣经呢，因为的确那个家是被神咒诅的。可是之前呢，神也没有咒诅那个家，神本来要这个家做什么？祭祀，然后祝福的家，很尊贵的家，怎么一个尊贵的家变成一个败坏的家？一个家尊贵，但是后来又变成被咒诅了。那我想，如果要形容你的家，你觉得你的家是哇很尊贵呢，还是我不讲那个了啊？是很尊贵吗？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今天的社会的解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哈，什么还有结构主义哈 ，deconstructionalism。什么叫结构？就是本来是扎实的，本来是有秩序的，现在那个变成一个很乱的乱序。上个礼拜，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李伟强牧师讲到他的题目是什么？不讲内容啊，题目是什么？以始为终，以终为始，然后呢，活在当下。那完蛋了，如果以终为始的话，那个终结是什么？一个你的家没有老年人，你的儿子两个都死在一天同一天。如果是以终为始的时候，完了，我今天不要讲到了，全部吓死大家。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很正面，都是讲到那些很鼓励的话，对不对？那今天是不是要吓你们的？不是。你知道我们最进入到这个世界是先进入到哪里开始啊？在家里面。你知道人类第一宗的凶杀案在哪里发生？也是在家里面。那个叫 domestic violence。我们也看到，因为家是一个本来是最好、最完，就说爱的地方，对不对？本来家是一个互相支持的地方，然后我们学习什么爱，什么样分享的地方，怎么今天搞成我们看见今天的很多的家都非常的不美满，都不幸福。甚至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段圣经，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口语说，你说这个是基督徒的家庭呢，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呢？请问啊，非基督徒？以利是祭司啊，他是祭司啊，他是牧师啊，他应该是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个基督教的啊，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可是怎么会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会被神厌弃到一个地步被咒诅？我们要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个月有一所谓的家庭主大会，以基督为中心？因为魔鬼知道，如果你的家一毁坏，教会都被毁了。如果你的家不稳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往后下去的都是非常的什么浮，那个根基不稳会垮的。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大了，有一些孩子从小可能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机会认识主，等到我们认识主以后，他们现在还不信了。那能不能够重新开始？能不能够？哈哈，你点头了哈，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讲的不是咒诅，而是怎么样从祝福，本来祝福变成咒诅以后，从咒诅又被变成祝福，好不好？把它改过来，今天就是出路。那我们教会看到坐落在天普市，天普市是住宅区，好多好多的家庭，我们希望能够得着更多的家庭。可是我们要的家庭越健康，别人就看到我们的家庭羡慕有基督，然后他们就会怎么样？通过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那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的家庭都是建立一个健康又荣耀神又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 这是我讲到的目的，不是要说被咒诅的家庭，乃是被祝福的家庭。我们来祷告，主，求你帮助你的仆人把这个信息讲得清楚明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本来是很尊贵的家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没有太多旧约的背景啊。可是我先讲一下，就是说以利是一个士师，士师是当时候统领国家的一个领袖，他是即君王祭司跟审判官于一身的啊 ，OK， 所以呢，他是身份尊不尊贵，很尊贵。神对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你们显现吗？”在以色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赐给谁啊？你父家，对不对？是很尊贵的这个身份。那什么叫穿以弗德？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以弗德？祭司的衣服，只有祭司大亚伦的还有后的，他才能够有资格穿的那个衣服，有一点像一个小背心哈、啊，以弗德。然后呢，以弗德里面呢有12块宝石，每一块宝石都不一样的，哇，好贵的，有红玛瑙，有玛瑙啊，很多。那每一个宝石呢，都刻了以色列有几个支派，有几个族。12个族，每一个宝石都刻有以色列的一个族的名字，所以他就把那个祭司把整个以色列民族都穿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来什么上神献祭的，所以他是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非常的尊贵。本来是一个很尊贵的家庭，可是变成怎么样的家庭呢？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这更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好不好？好。可是我们来看，为什么变成一个藐视神的家庭呢？你看到，他是变本来是一个很要侍奉神的，变成一个藐视神的家庭。我们来读好不好？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什么见他？哇，见他神的祭物，还有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你说，哎，神啊，你在呼召我而已啦，关我儿子什么事情啊？祸不及妻儿嘛，对不对？可是他神说，你的儿子，你有责任的。他说什么？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什么？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听着，你和你父家永远行在我的面前。我曾说，现在我说，活在当下啊，现在啊，我说什么？继续上去，
绝不容
你和你父家必怎么样？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通过一个神人去找那个对不起，我刚按错了。神通过这个神人去跟以利说什么？说这些很重的话。好，以利根据这句圣经，你觉得以利是尊重神还是藐视神？啊，藐视。好，基督徒的家庭是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呢？但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那基督徒的家庭跟基督化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化的家庭就是以基督的教导为中心的，不是，那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做神，不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的家，这个就不是基督化的家庭，明白吗？我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的孩子，我不是按照圣经的价值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啊，孩子今天跑过来，爸爸，我想变成女生。那基督教的家庭是怎么样？基督化的家庭，是不是？我为你祝福，还是不行？你说行还是不行？孩子啊，不行啊。那你说他已经那么大了，我怎么可以再搬回来呢？他自己做决定，如果让他做决定的话，如果不让他决定，可能我会被告，对不对？我待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但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定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是吗？不一定。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些家庭他不是基督徒，却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他虽然他不是敬拜神， OK，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他得不得救不一定得救，他的价值是，可是他最终不是敬拜神。可是我觉得比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都不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一些非基督徒反而遵循一些圣经的原则，他们会不会看不起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看不起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带领他们信耶稣？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够建立一个有基督为有名的却无基督之实的家庭。所以什么叫基督化的家庭？就是我信了主，我就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带领我的家，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多都是不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带领家庭，以利家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是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从以利的身上，他已经交了学费了，我们不要犯他的所以我们今天用以利做一个反面的教材，我们怎样能够反其道而行？神宣布对以利家的审判，其实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日子必到，我要怎么样折断你的膀臂，你我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老人。可不可怕？非常可怕。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继续往下读哈。
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
可不可怕？好，继续下去。
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神对以利一家为何如此的严厉？以利是谁？刚刚已经讲过了，是祭司，对不对？那如果按照今天的准则，他两个儿子犯了死罪了吗？啊，你怎么知道没有？还列，那刚刚做传道出去了，我本来要叫他读经的，他出去了。那么谁帮我读一下这个 撒摩尔记上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谁帮我请黄师傅帮我读一下，以撒摩尔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开始，一直读到读到十七节。以利的两个儿子
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好，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人？恶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请问以利是谁？
祭司，
对不对？他认不认识耶和华？那为什么他的儿子不认识耶和华？谁的问题？爸爸的问题。所以我问一个问题，你的孩子是不是基督徒？他认不认识耶稣？啊，吓死了。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了，谁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好，继续，王师母。
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人家献祭的时候怎么样？不，这个肉本来是献给谁的？神的。他怎么样？插来吃，然后吃，然后来吃啊。那更继续下去，十五节。
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
要生的。哦，糟糕了！我今天吃那个牛排，吃生肉不行，还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哈，以色列人很深的规定的。我们不能够，他们不能够吃带血的，所有的肉都要煮过的，熟的，对不对？那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六节。
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
那为什么先烧脂油？你知道为什么肥啊？这个脂油就是肥肉，肥的油。你知道肥油是谁给谁的？
神的。
只有神才能够拿的。那个油，脂油是最好的。但是他们说，所以我跟你说啊，谁说要先烧脂油啊？谁说啊？
献祭的人
都知道，献祭的人都知道。可是他两个儿子居然怎么样？
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
哇！有没有听到？抢去。好，继续。
如此，这二少年人
的
罪
在
耶和
华
面
前
甚
重
了，
因
为
他
们藐
视
耶和
华
的
祭
物。
请问他们有没有偷？
偷
什么？
还抢？
偷什么？有没有抢？好，有没有杀人？没有。没关系，偷抢少于900块不会。谁定的 ？What kind？ 这个是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偷抢，但是我们看见还有不止哦，他没有杀人啊，他没有放火。哎，弟兄姐妹。牧师啊，这小事啦，对不对？不来崇拜啊，小事啦，反正他上学就可以了。不来崇拜，或者是对神不太认识，那读圣经，哎，没关系，不读无所谓，但是你一定要背书，学琴，学功课。那我不是说功课的不对啊，通通都对，我再说一遍，这些都对的。可是，好多的人把神的事情放到什么？最后，主日崇拜， 啊，刚刚有冲突，好，只会重分往那边。然后呢，这个做了，那你说我教我的儿子爱神呢、啊？你让他，那这个是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不是用嘴巴说的，是用什么？行动的。所以你带着他去弹钢琴，但是礼拜天，如果就说你带着他去，对对不对？那孩子不知道的，孩子只是跟着你去嘛，对不对？但是，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师母，麻烦你帮我读一下第22节，或者是，哎，朱传道回来了，我请他读。
以利年是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
好，再大声一点，一二三。
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
听到了吗？他说什么？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怎么样？苟合。可不可怕？可是请问他的孩子这么的顽劣，是社会的氛围吗？是同辈的压力吗？以利能不能够拨乱反正？你觉得以利可不可以拨乱反正？你看看以利怎么样对他的孩子说话。请黄师母继续读下去。
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好，我们停在这里。父亲有没有拨乱反正？有没有劝？你有没有劝你的孩子？孩子不听怎么办？对，不听怎么办？然后不听，耶和华想杀他。听懂了吗？神想要杀他，不是以利想要杀他。 OK， 好，等一下啊。哎，孩子啊，你不要再这样好不好？如果你今天看到我的老大跟老二跑到那个奉献箱里面去，把那个门拆了，把里头的钱拿走了，扣在口袋，你不要这样哈、哦，老大老二，你不要这样，是不是这样？啊？911抓他，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像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哎呀，不要这样，跟他商量。孩子，好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孩子，我是比较凶的哈。他在那边玩水，那个小孩子才三四岁，他的妈妈就跟着他后面，不要再玩了，不要再玩了，不要玩水了，那弄到一地都是。然后后来我就跑到那个女生的面前，我就看着她 ，Stop it！ 黄师母看到，马上停。这个叫什么？你像当他两个孩子在这边做的时候，以利没有 stop 他们，以利没有禁止他们，你知道吗？你基督徒的父母亲，我在这边说，真的是跟你很严厉的说，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的 behavior， 你没有矫正他的时候，这是你的责任。有天他会跑上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土皇帝， 我最近在听到一个新闻，发生在四川的，有一个孩子被抛下街了，3岁救活了，还好。后来他人家说你是怎么样被摔下来，他说有一个8岁的男生跟他吵架，他把我丢下去的，丢他下去的是8岁的男生。有一次我不讲那个叫什么那个餐馆的名字，我不要给他卖广告。哇，那个孩子那边吵到震天了，呱啦呱啦，整个餐厅都在吵，他的爸爸由着他吵，其他的人都在那边吃饭，哇，吵得震天，真的简直是连那些 waiter 都看着他，但是没有人管，他爸爸也不管。OK， 我跟你说，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第3章第11节，第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那我这个圣经的背景是这样的，神要以利，他要惩罚他，可是呢，年少的撒母耳，那时候撒母耳很小，你知道撒母耳是哈拿的孩子求回来的，那撒母耳呢是将来的祭司要接替以利的，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小，住在以利的家。小年少的撒母耳有一天晚上听到有声音跟他讲话，然后他跑出来去找以利，然后就问以利：“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觉吧。”那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了。然后第二次又听到声音，又跑去见以利，以利说：“我没有找你啊，你回去睡吧。”一连续第三次，然后到第三次之后，以利就告诉撒母耳，如果你再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你要对着这个声音说什么？啊？那第三节，耶和华又站着，向前3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什么？请说，仆人静听。谁叫他的？以利叫他的。你看看以利怎么样教他。对，你看第9节的下半节，那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如果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谁教以利亚听神的话？谁教撒母耳听神的话？以利教撒母耳听神的话。以利有没有教他的孩子听神的话？就是管别人的孩子们。我们都很会说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呢？我跟你说哈，撒母耳以利很知道神是谁。他也知道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该，他清不清楚神？他如果不清楚的话，他就不会教撒母耳怎么样去回应神，对不对？撒母耳有没有听以利的？他听了以利怎么样做了，得不得福？可是为什么一个能够让撒母耳得福的，就不能够让他的孩子得福？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爸爸叫别人的孩子，不叫自己的孩子。That's it， 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查经就叫你旁边的听，就自己就不听，听懂吗？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要听谁的？我们也要听啊！你看那个以利，他知道很多。他也是懂得怎么样去教，撒母耳也听了，撒母耳也跟了，撒母耳也被祝福了。他的孩子呢 ？Where are you? Where you absent father? 他的爸爸不在家。 服侍，他爸爸是不是服侍？他爸爸有没有服侍上帝？有没有服侍教会？有没有服侍圣殿？可是在家里面没有。我们今天讲家庭，你是在家里面有没有扮演好你的责任？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呢，神就说，当撒母耳说仆人静听的时候，神怎么样对撒母耳说话？请师母帮我们，请就帮我读一下好不好？撒母耳怎么样？神怎么样对撒母耳说话？第十一节，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好，停在这里。当神对撒母耳讲说话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对撒母耳说什么话？讲的话关于谁的？关于以利的，关于他的师父的，看到了吗？他说他的师父是怎么样？啊，继续读。
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
停在这边，很重要。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自己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有没有看见？有没有说他们？有。有没有禁止？没有。让他继续做下去。我真的是，我看到今天很多很多的人没有禁止孩子做错的，管他，不要伤到他，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不管。Do something. 我们需要做一点事情。那你知道吗？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那个末世告诉以利。然后呢，以利其实非常的知道的。以利他知不知道神对撒母耳讲话？当然知道。他知不知道耶和华对撒母耳讲什么话？不知道。他想不想知道？他当然想知道。所以你看以利有没有跟神有关系？但以利跟神很有关系，他知道神。你知不知道神？有没有教你的小孩怎么样去听神？有没有？ OK， 好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请师母帮我们继续读啊。以利说，
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
撒母耳就
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哎，这个就是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愿神的旨意成就吧，对不对？神的旨意是什么？刚刚神讲了，神说什么？你的家里面没有一个人老人人，你的两个儿子同样一天死。如果今天我听到这个话，我会怎么样？会不会难过？还是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吧？你会这样做吗？你会不会这样？那以利干嘛？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了。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啊？我希望大家继续往那神，我先讲一下神为什么那么重惩罚他。因为什么？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还有呢，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刚刚神借着神人宣布神对以利的审判，是不是马上把他打死，马上就执行了这个审判？有没有？没有。没，神没有马上执行这个审判，但是却审判了。我们来读一下，基督徒啊，原来是先被审判的啊。你看到别人的家啊，但是神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看到了吗？神先审判谁？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基督徒。还有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
受更重的审判。请问我受的审判跟你受的审判有没有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是更重？你说为什么是更重？我要不要讲？我这个道一定要讲，如果不讲的话，神说他没听过啊，你知道吗？我的百姓死了，你没有警告他，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道啊？我都不想讲，我希望能够大家很开心啊。可是这个道要不要讲？因为如果不讲，我就被审判。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的重要？神为何差人去见以利，对以利一家宣布审判？他不仅仅是通过一个神人，他甚至以后通过谁？撒母耳。他为什么能否可以转弯？有没有转机？请问，哎，不是说吗？神已经一定了。你说，但愿神的旨意成就。你怎么样去理解神的成就的旨意啊？你说愿神的旨意成就，那明天你要死啊，黄师母，你怎么样？你要不要跟神祷告说悔改？right？ 那你问一个问题，神，你为什么要我死？连问都不问，喂？愿你的旨意成就。That's crazy， 这是神经病啊！是不是？我们继续往下看，以利能不能够改变神的心意？我问，能还是能不能？请问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把他孩子杀掉，神的心意要以利都死，是不是这样？不是。我跟你说，弟兄姐妹，神不是要他们死。如果神要他们死的话，他们老早就已经死了。明白吗？那我你为什么还坐在教会里面？你为什么还要坐在这边？神还给你机会啊，明白吗？ Do you see it？ 还没死啊，你要真的，他的儿子是同一天死的。可是我告诉你，因为他们打非利士人打以色列的同一天死，然后。当约柜被掳到非利士的时候，以利听到了以后，他也死了。可是圣经讲到以赛啊、以利跌倒的时候，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事是四十年。请问他年纪老迈，可是？当那个少年的那个撒母耳在的时候，他年纪不老迈的，那时候看到了吗？他有是不是很多时间给他悔改？什么？你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不是要恶人死亡，神的心意要恶人回转，这个是神的心意啊，了解吗？你有没有捕捉到神对你的爱？有没有捕捉到神给你的那个怜悯？你说我的儿子已经那么糟糕，可不可以有转弯的余地？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那请问以利尽了力了吗？不是，我量力而为。上个礼拜好，你知道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是一个人的悔改，神就把那个惩罚挪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凶、很糟糕的、很邪恶的王，他的名字叫亚哈。当以利亚宣告他的太太耶洗别怎么样死，他的家怎么样的时候，你知道亚哈做了什么？他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缓缓而行， 神说，以利亚，你看到亚哈了吗？他在我的面前谦卑，现在我不处罚他，等他过世以后，我处罚他以后的人。你看连亚哈都，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读下面那句话，
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个就是什么？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要弄死他两个儿子，神的心意不是要他家里面一个老年人都没有，神要他什么？悔改。他有没有悔改？没有。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已经到了点了，要不要停？不要，不是我说的，是你们讲的。要不要继续？要吗？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时迷途其未远啊，绝境失而作飞。你对你自己说，我们要把握的今天，今天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活在当下是什么？神现在悦纳我们，对不对？神今天要拯救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悔改，要反省。以利要问一个问题，神，我们做错了，我做错了什么，对不对？我没有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神啊，所以假如你是以利的话，今天能做什么呢？很容易，几个字，就反其道而行就可以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当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当神通过神人，通过撒母耳来提醒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要怎么样？神啊，我悔改了，不是说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了，是不是？马上要怎么样？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真的是做错，我没有禁止我的孩子。你看他知不知道他没有禁止孩子啊？他知不知道？谁告诉他的？谁告诉撒母耳的？神告诉撒母耳，借着小孩子的口告诉他，你没有禁止的孩子，现在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继续不禁止，你继续杀吧，是不是这样？还是说什么？神啊，我现在悔改，我过去没有禁止，今天我开始要怎么样？行动了，我要禁止了，对不对？你不要等着神今天给你，还是给你很多的机会，可是你有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很重要。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先悔改。为什么要先？这个次序很重要，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悔改，为什么一出就出两个？其实看一个就好了，暂时Repent， 深刻的来反省。你想想看，孩子现在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他们可以跟女人可以苟合的话，起码都有18、19岁了 ，OK， 对不对？所以还是来得及，要 correct， 对不对？好，第二个是什么？要什么？坚持。什么叫坚持？孩子啊，你不要了，这个叫坚持吗？这不是坚持啊，这个叫什么？纵容啊。他没有坚持，他只是纵容他，明白吗？我今天看到有很多的父母啊，都是在纵容的孩子，没有坚持要孩子9点钟睡。不行，我的孩子不9点钟不睡，10点。孩子你要跟着我一起去崇拜或者是怎么样，那不行不行。那好，你说，哎呀，不要逼他了。我说10几岁不能逼，但是从小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带着他来了？ 啊，哎呀，不行啊，没有人看他，那我要陪再怎么陪他咯，你看到了吗？那这个叫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看到了吗？那你的儿子就变成你的主咯，你的孩子就变成你的主人咯。可是我跟你说哈，你说哎呀，现在已经很大了，他改不了了。不过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他，你的如果你今天有成人的孩子，你可以为他什么祷告，迫切的为他祷告改变他。有没有听过 Christopher Yun 袁佑轩博士？他以前是一个什么同性恋者，又吸毒，要哇，很反叛，真的哇，又纹身啊。结果他的妈妈信了主以后，为他祷告了几年，8年了。哇，我们教会请过他来分享他的见证，他的妈妈。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祷告是很重要的。你说谁说祷告没用啊？以利说祷告没用，祭司说祷告没用。你看看，我们来读一下那节圣经好不好？好，第25节，第二章第25节，人若得罪耶和华，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
谁能
为他祷告呢？请问谁可以为他祷告？啊，他自己吗？他自己都不祷告。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你说祷告啦，没用啊。那你的祷告是一次了、两次了，还是真的是祷告他回转？我跟你说，Monica 那个是奥古斯丁的妈妈，为他祷告。那袁佑轩的牧师啊，现在博士，他母亲为他祷告。其实我很多时候，秦师母跟我都为很多孩子从小一直祷告，可是他中间没有离开过用。但是神是信实的，告诉你最后才是矫正跟 teach， 矫正跟矫正教导重不重要？但是你不要先搞那个搞混那个乱序，你自己都不悔改，你自己都不坚持，你自己都不祷告，你怎么样矫正他？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先矫正他，他都根本就不甩你，就不听你的。等到你真的是悔改，等到你自己坚持了，对，对，你不坚持，他也不会坚持的。我跟你说，是不是？你矫正他，哎呀，你要坚持了，你自己都躺在那边躺平，他就跟你一起躺嘛。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最先的，最先的是什么？你自己先要改变，你自己先要悔改。第二，你要坚持。坚持什么？圣经的原则，孩子的。那最后，真的我做不了的，我要迫切的祷告。还有最后，你才去矫正。可是我们今天把那个次序都倒过来，一看到就矫正他，然后对不对？你一矫正他，他就跟你顶，他就跟你顶。为什么？他说你其身不正，你怎么样教我？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不听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好榜样，我们没有好榜样。所以你要先悔改以后，你要依靠神，那我们就可以矫正。还有矫正需要智慧的，矫正需要学的矫正。所以你要参加那个家庭会议下礼拜，真的矫正需要学的，你不要随便乱讲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牧师讲到，你记得现在你是 fighter 还是 loser？ 谁是 loser？ 这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经文，以利是一个 fighter loser， 以利是一个 runner， 他没有 quit， 他怎么样 quit？ 愿意的旨意成就吧。他用上帝的作为 quit 的一个什么借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多少人用神来做借口， we quit。 最后 keeper， 你是 keeper 吗？有一天神说，你的孩子，你打过仗吗？打过了，我的儿子现在侍奉上帝，好不好？我全家都爱神，所以 family conference 邀请你来，我们要学怎么去校正。可是之前我想我停在这边了，我讲完了，我超了10分钟，对不起啊，我把时间交给黄师母。